这是我们一个小团契，这是去年在做一次宣教的时候呢来的大学生，可以再转一个照片，这是从一个角度照，你看都是大学生，很年轻，给他们传福音，做游戏，做什么游戏？十个人围一圈，第一个人说我叫新力，介绍一下哪里来，第二个人呢就说上一个人叫新力，我叫罗南定，然后我从哪里来，第三个人呢，第一个叫新力，第二个叫罗南定，第三个叫谁，要开始介绍这个游戏好不好？你能记几个人？对呀，所以呢我赶快坐在第一名。年轻人真不错，年轻人在一起的话我们也变得是年轻了，他所以老是那些年轻人跟我在一起时间长以后说的你是老顽童啊，我说这真不错，希望大家都变成老顽童。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就失去了那个活泼了，对不对？刚才我在散步的时候呢跟一个姊妹就顺便讲了一下我们今天下午所分享的中心，她说哎呦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只有亲没有情了，我一看那小姑娘一样嘛，对不对？我说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情，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你20岁的时候呢，你16岁的时候呢有你那个朦朦胧胧的那个爱的那个情，你20岁的时候呢有谈恋爱牵手一辈子忘不了那个情，你结婚的时候呢有在结婚夫妻关系彼此相爱那个情，你任何时候都要有那个情。我头讲了一句话，有些事情你不给你的配偶或者你不给你的先生，有人去给，对孩子也一样，你不教你的孩子有人去教，要么网络去教，要么同伴去教，对不对？要么甚至老师去教，给他就给他一门技能，你不教有人去教，你不给有人去给，我们主动去给好不好？把爱活在我们生命中间，把爱活在我们生活中间，把爱从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从我们家里面活出来，特别是不能缺这个情，真的情挺重要的。我们老是负面说我不要做这个，我不要做这个，我不要看黄色录像，我不要上电脑，我不要打游戏机，我不要沉溺于这个，但是最主要的解决这个方法什么呢？你去做什么。美国有一个电影明星 John Newman， 看过他的电影中文翻为大智若愚，讲的是他有一次开玩笑就笑我们前任的总统克林顿，说克林顿啊，你爱那些你起码有个品位嘛，怎么谁你都爱连个品位都没有？别人就问将军们，那你呢？我家里有牛排，我出去吃什么 hamburger？ 这个道理简单不简单？我家里有牛排，我出去吃什么 hamburger？我家里面又那么爱我的妻子，我那么爱她，我体会了这个爱，我活出这个爱，外面那些路旁的草还有呢荆棘里边的花，你要不要去做？家里有牛排就不去吃什么 hamburger， 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中间有爱了，我们要不要把它活出来？很重要。所以呢再总结一下昨天和今天的一个讲，我为什么讲那么宽，把它缩紧一点啊。我们的宣教按着传统教会我们老理解为我们就是去单向的去培训门徒，对不对？然后呢到了第二次洛桑会议期间，特别是有一个英国神学家 New Bigin 和英国一个神学家 Scott，他就看到了西方传统教会单向的去，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时候呢单单的去派，然后呢去教他们必须明白的理解圣经这段经文要和哪里联系。约翰福音第20章，耶稣说我怎么差遣了你，父神怎么差遣了我，我怎么差遣你，所以我们必须效法耶稣基督， 我们只有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侍奉耶稣基督，我们才能传扬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去什么把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活在我们生命中间，也教导别人做遵守。我们自己若是没不是一个活出有生命见证的人，我们可以言传，但是传福音必须是什么？言传、身传、集体传、圣灵传，它是个全备的。所以这是我基本要讲的那个点。从这个发展过程中间呢，看我们整个宣教发展的过程中间呢，离不开代表最能代表我们信仰的这个洛桑大会，他们的这个整个对宣教的发展的他们的信仰告白，对不对？他们的信仰告白是从我信上帝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到什么爱，我爱上帝永活的神，我爱我主耶稣基督，我爱神的话语，我爱宣教，包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在第三次福音大会上，我爱神所创造的世界。这一点呢，我是跟我那个老师，他就是洛桑大会的现在的理论组的主席，他说的我爱世界这个概念，以前我们基督信仰把这个忘了。怎么忘了呢？我们在理解世界和我们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一想世界都握在恶者手里，对不对？我在农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把这个问题分享以后，他们一个长老来找我，新老师啊，不是这样，这是天父世界还是这是魔鬼撒旦的世界？我说这是天父世界。他说那怎么理解这个世界都握在恶者的什么握着的权下，你怎么理解到底这是天父世界这还是撒旦魔鬼的世界？洛桑会议第三次大会上就提出来，这是天父世界，天父永远掌权，撒旦魔鬼他所做的一切是由他自己掌还是由天父掌管？这世界是两个核心善恶在那斗来掌管这个世界，还是天父永远掌权？撒旦在这边，他所有的权势虽然对这个世界有影响，但是呢，他在天父的权下。这是谁的世界？这是谁的世界？我们一起说，这是天父世界。就为这一点，那个长老整整跟我在一起以后讨论了一年，才接受。最后在我面前说：“新老师啊，我认罪。”我说：“你认什么罪啊？”他说：“这是什么世界？这是天父世界。”洛桑第三次年会就讲这个。我们以前老是忘了我们神创造我们，让我们要不要管他所创造的天上的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走的土里长的，要不要我们管理？管不好是谁的责任？我们为什么把它非要给绿色运动去搞？从这个来认识到到底新天新地是我们以前所理解的，我们以后复活以后呢就像灵体一样拿个翅膀在那飞，还是活在这是新天新地上？怎么理解新天新地？以前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完了以后就没了，然后我们就在那飞呢，现在呢新天新地你怎么理解？这就是洛桑会议所讨论的问题。爱神所创造的世界你怎么爱？为什么把爱世界爱环保非要给绿色组织而不是我们基督徒来做？这就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了，就包括国内也一样。国内现在经常的问题就是家庭破碎。家庭教会所有特点中间有一个共同点，大家都承认，不过像没有像我说的这么清楚，家庭教会没有家，缺少谁吧？缺少父亲，缺少弟兄，非要让世界上拍个电影《爸爸你去哪儿了》来说爸爸你去哪儿了。为什么我们不问爸爸你去哪儿了？包括在我们家里边，有时候爸爸那个角色不在了，对不对？爸爸角色在哪里？很重要呀。有好多孩子，美国这个数字你们都可以很清楚了，估计是2010年的统计数字。孩子，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孩子生在教会，从小呢1到6岁就开始上什么班了？学前班了。过了12岁就上什么 youth 的 group 了，一般到12岁就受洗了，然后在教会里面一般生活到6年，到18岁上大学了。 这个时候的流失比例是多少？75%。就是说，生在教会，长在教会，喜在教会，甚至在教会的团体生活中间，活在教会，6年一信主，好像都在教会。一上大学，为什么75%流失了？有一个很关键的啊，统计完以后呢，这些流失的孩子有许多许多原因，但是占第一位的原因，你猜是什么？孩子们说，爸爸妈妈那个生活形态我不喜欢。你的中产阶级早晨9点到办公室，或者8点到办公室，6点下班，那个生活形态我不喜欢。你们看起来是结婚了，那没有那个火热的爱的基点，我不喜欢。你们说起来去教会呢，你去教会以后呢，你对我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你对人没有按照圣经教导，你就挂了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那个信仰我不喜欢。所以多少流失了？75%流失了。75%流失以后，有些人碰了一鼻子灰，碰了一头泡的血流的，有可能回到教会，有些人呢就全部流失了。为什么？爸爸你在哪里？甚至妈妈你在哪里？爸爸妈妈你们的爱在哪里？流失的一些孩子们，好孩子啊，但是他们最大的一点，你们那个生活形态我不喜欢。有些人碰了钉子才回来，对不对？有些人碰了钉子就不回来了。弟兄姐妹们，这是我所要讲的，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我们宣教的核心，自从第二次洛桑大会开始认识到以前单向的那个传福音不行了，传福音宣教是双向的时候呢，是宣教就在你们家门口的时候呢，甚至在你们家里的时候呢，你在家里都不宣教，你在家门口都不宣教，你说把你派到几千里、几百里，甚至几万里之外，你能如何宣教？你在家里边，你在教会里边，你们家都没有一个融合的关系，你在家、在教会都不能形成一群朋友圈，你在外边怎么办？挺重要的，对吧？我经常问你的朋友圈你数了吗？数你中间有多少是不信主的人？我们一信主以后呢，朋友圈的人是不是都成属灵人了？错。若是你一半的朋友不是非信徒的话，你就不传福音喽。问题就出在什么地方？若是你一半的朋友是非信徒的话，你有可能生活在两种生活形态中间。是我们活出信仰去影响那50%不信主的人，等他们都信主了，你再有50%不信主的人，这样传福音，这样宣教呢，你还是要么活在一个纯粹的宗教圈子或者信仰圈子或者教会生活中间，没有朋友了，很重要。所以从第二次洛桑大会以后呢，人们认识到这个不是单向的宣教输出了，而是相互之间的什么宣教互动，宣教就在你家门口。举例很简单，上个星期三来了一位弟兄，他要去中国宣教，他要去中国回族中间宣教，难得很。以前我们要去回族宣教叫做宣教，对不对？现在呢，把兰州拉面馆有没有开在你们家门口？在国内有没有？有。你给他们都宣不了教，他在你们我们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另外一种环境中间都信不了主，你说你回到纯粹回到一个100%都是回族的村庄里去，你能给他们传扬吗？你生活都生活不下去。挺重要的，从哪里开始宣教？从哪里开始效法耶稣、侍奉耶稣、传扬耶稣？从你个人与神的活泼的灵命，我明天再讲这一点，个人与神活泼的灵命，家庭祭坛，然后呢团契。什么样的团契？安全、信任、坦诚，解决实际问题。什么叫解决实际问题？我有一个好朋友来找我，我的心里啊，给我祷告。我说你祷告什么呀？他说我最近被黄色网页困扰，我出不来。我说多长时间了？他说半年了。教会的执事会主席， 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要不要跟他在一起祷告？谁把这些话告诉你？什么样的团契？安全、信任、坦诚，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然后才是在教会里边同心合意，在爱中间敬拜我们的神。这些都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大家今这次跟大家分享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这些问题也是我在反复思想。我们家，至于我和我们家，至于我所生活的环境中间，我们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们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或者我们要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间，我们才能把我们的信仰彰显出来？所以呢，我们共同的使命是什么？大使命离不开什么使命？共同 mission 离不开那个 come， 没有那个 come 就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 mission。 我们不是 mission， 不是 Tom Cruise 的 mission， 我们是什么样的 mission？ come mission 共同。什么是我们的共同？我们共同的就是在神的恩典中间，我们效法耶稣，我们侍奉耶稣，我们传扬耶稣。圣经中间的效法绝不是单纯的学习或者模仿，更是一种活出来的生命形态。你我的生命形态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形态是什么？别人看到你是什么样的人？大家喜欢不喜欢阳光人？你喜欢你的姑娘，你们家的姑娘嫁给一个整天低着头看书，然后坐在古德巴哈猜想里边沉浸润世，你还是希望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姑娘嫁给一个学习也好，然后呢身材1.8米，虎背熊腰，还是虎背狼腰？你喜欢你们的孩子嫁给虎背熊腰的年轻人，还是虎背狼腰？什么是虎背狼腰？就是肩宽腰细嘛。什么是虎背熊腰？就是都发福了，很大很粗，好络腮胡子。嫁给谁？姑娘虎背熊腰还是虎背狼腰？精精干干，清清爽爽，很阳光的人，对不对？你将心比心嘛。那你怎么样去找这样的人？你怎么样创立这个环境？你孩子一见别人的面，哗，脸就红了；一见喜欢的孩子，刺儿就缩到后面去了，行不行？能不能找到？你怎么培养？都是生活中间很实际的，对不对？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形态，我们所思所想的，不是宗教，不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什么？就是两张皮儿，就戴一个演员的面具，在公众面前都戴上了，一到家里边就拿下了。我们的生命形态，效法耶稣，怎么效法他？首先，耶稣对父神的爱，父神对耶稣的爱，耶稣和父神中间密切那个关系。所以呢，我们要爱耶稣。我们出于什么爱耶稣？经历被爱的事实，经历被爱的事实，活出有爱的生命。这是我们信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经历。包括恋爱也一样，两个人恋爱什么时候是最好的？经历被爱的事实，活出去爱的生命。所以呢，这是我在农村的照片，我回头看到了。每一次开会之前，每一次讲义之前，这些人弟兄姐妹们跪在那儿祷告，大概将近是半个小时。冬天挺冷的，穿的厚不厚？跪在硬地里边，你能跪多长时间？还有没有别的？再往下放一下。我在上面讲到，我讲十字架，刚好讲十字架。十字架，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十字架最难的难点是什么？我忘了在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可能不会分享，因为我没有来过。一般钉十字架来说，我们现在认为钉在手心上，其实不是，对不对？钉在手腕上嘛。为什么要钉在手腕上？因为在十字架上的话，我让大家先做一个动作，我当时让他们做的。你现在吸气，吸。大家都把手伸出来也行，不伸也行，伸活泼一点，不伸也行。你吸气，你吸，再吸，再吸，再吸，怎么能不能吸了？ 你不能吸了。在实际上最难的就是话，就是你吸气不难，是个顺势，但是里边满了以后能不能吸，你吸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呢，你必须用整个你的胸，两只胳膊把你的胸大肌拉开，把你的脚呢，把你的身体顶起来，把腹中的废气呢吐出去，然后才可以干什么，然后才吸了。十字架上最痛苦的就是用全身的力量把胸大肌拉起来，用全脚的力量把身体顶起来，把腹部那个废气吐出来。生命成长也一样，最难的是什么？把老我吐出来，才会有新的进去。那个老我那个瓶子不装，把那个水脏水不倒掉，你再给里边注的新水都没用。神奇妙得很，神任何事情的话都奇妙的，让我们告诉我们你先做什么。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就是把你整个拉起来以后呢，把你的哭那个气吐出来，然后再把别的什么新鲜吸进去，才能存活。所以呢，手定在手心拉不住的，拉完以后就拖出去了。只有定在哪里，一般的十字架现在发现的那个考古发掘的那些当年的一些遗痕都定在手腕上。我给他们讲的就是定十字架，我讲生命成长，生命成长要把什么先突出去，老我先突出去，说是认罪悔改信福音。首先要干什么？认罪。这就是我们把我们开始所讲的大概做一个恢复。现在呢，我们有没有 PowerPoint？ 若是有的话，今天就可以简单的一点了，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来讲第一点。第一点，在变化的外界环境中活出真实的爱。哦，没关系了，这是上一讲吧，不是这一讲。出来了。在变化的外界环境中活出真实的爱。在圣经中间，爱这个字的用法呢，75%是什么词？动词。然后呢，25%是形容词或者是名词了。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那个爱是一个什么，基本是一个名词，后面是解释它，对不对？但是神爱世人，这个爱什么词？动词。所以圣经中间呢，主动许多的爱呢，是75%是动词，或者是在动词形态中间去做的，已经解释了什么是动词中间的爱。第一点，爱离不开什么？爱离不开行动，爱离不开对象，爱离不开根源，爱离不开关系，爱离不开付出，爱离不开接纳，爱离不开回应，爱离不开完全。所以爱离不开神，因为神就是爱。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总结，我做一些详细的解释啊。爱离不开动作，爱绝不是心里有爱口难开。若是你有爱没有动作或者表示，那叫做单相思，不叫爱。清楚不清楚了？爱必须要动起来，动起来要没有对象，没有对象也不叫爱。你的爱必须有对象，但是你说单单给他，别人不接受，叫不叫爱？也不叫爱。别人要能够接受，接受以后呢，有回应。有些是不是拒绝？有没有你看上一个年轻的姑娘漂亮，然后呢你向她求爱或者表述爱，或者模模糊糊的写一封爱情的信，或者写一首诗，有没有拒绝的？有没有拒绝的？年轻人们，我们的你们碰过没碰过这种事啊？反正我碰过。对，那叫不叫爱？那不叫爱，那叫失恋，对不对？那都不在爱的圣经的爱的内容中间。爱必须要有动作，爱必须要有付出，爱必须要有对方的接纳。接纳以后呢，而且必须什么呢？以你所表示的爱的方式再回馈给你，那叫爱。爱必须要有关系，爱必须要有互动，这才是爱。但是这样的爱在人之间会不会把它用枯竭了？会不会？有时候用枯竭有两种方法啊，有时候就是真正用枯竭了， 有时候呢，是我们不知道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爱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年龄，是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若是你到了50岁，还想像20岁那样子爱、那样激动，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爱你必须要放在适当的环境中间，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你才会有爱的内容。所以爱离不开源头。你不要说哟，我到50岁了，我就没有当年那个爱了。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你把现在爱的方式和当年20岁爱的方式混淆了，你说没有那个就没有爱了，错不错？错，对不对？现在一讲，哎呦，老夫老妻了，没什么爱了，多大年龄？30岁。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多的是嘛，对不对？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把30岁的爱和20岁的爱混淆了。我到30岁的时候呢，只要没有爱20岁那个爱的感觉，我觉得就没有爱了。错了，你30岁，你就按照30岁的方法去爱、去接受、去彼此什么交通。现在也一样。我和师母在国内帮助一个婚姻出现有点变故的一个姊妹了，她来找我。让我们让辅导，我说这种事儿我一般来说我是姊妹辅导，我太太就辅导了。过了一会儿说的不行，又叫我说你也来，说我也来，好吧，就咱一起来吧。我说你叙述一下你刚才跟师母讲的话，他就跟他叙述了。哎呀，你看我跟我先生结婚了，我们不爱了，我们现在整天矛盾多，还有了一个孩子矛盾更多。你第一个问题要怎么问？第一个问题我就问，你们是自由恋爱还是别人介绍？他说现在都是自由恋爱了。我说你恋爱多长时间结婚？他说恋爱了1年结婚。我说结婚以后呢多长时间生孩子？他说结婚以后呢不到1年半孩子就生下来了。我说孩子生完以后放在哪里？问到没有问到点子上。一般来说恋爱1年结婚应该是高潮，对不对？刚一结婚还不刚一恋爱就结婚，结完婚以后就吵架，2年以后才结婚，那个有点皮了。1年以后呢，结婚肯定是高潮，但是呢，高潮完时间不长就生了孩子了。就说孩子放哪儿？他说孩子当然放在我们中间了嘛。我说那若是你的先生想跟你亲热亲热怎么办？他说别来这套，我要照顾孩子。出不出问题？出了，他先生开始去洗脚了，按摩洗脚了，开那个国内洗脚店多得很，对不对？就是刚才那个话，我说你先生跟你才结婚，从恋爱到结婚才2年半，你生一个孩子，你把孩子就给你放在中间，先生把你稍微亲热一下，别动我，我有孩子。这个时候你不爱他，有没有人去爱他？有，这就是刚才给杨哥很重要的实践，有人去爱他。你不给他情，就有人去给。你不给的话，即使没人给，他也用别的方式去拿去买。你怎么办？很实际一个问题嘛。北美这个问题存在还不太多了，但是国内经常存在这个问题。一结婚说的哟，我们都老了，还有什么什么出去吃一个烛光晚餐，多大？哎呀，30岁，对不对？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你在任何时候你一定需要在这个时候呢，以神以人以彼此关系中间最好的方法用爱把大家沟通起来，很注意，很好。所以呢，爱离不开神，因为神就是爱。关键在这里啊，神对人的爱是不是完全的？是不是？人对神的回应是不是残缺的？
是。
如何解决残缺的问题？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你如何解决残缺的问题？宗教以什么方式来解决残缺的问题？行为。我们基督信仰以什么解决残缺的问题？所有的宗教都必须解决一个你做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回教做不好，他知道做不好，最后没办法了怎么办？开一个飞机撞一下就解决了。那些人其实是以什么解决方法解决跟神的关系？ 就是以自己做不到来一个极端的方法做到以后呢才去解决的，就是把他的宗教呢只是个特例啊，在某些点上扭曲了，但是呢许许多多的回教徒，就包括那天我们来这个陈立雄给我们大家介绍的时候呢，他去了那个回教聚集点，15000人，街上都半条街都让他们都跪满了，他们为什么那么积极热衷于宗教呢？他就怕他做不到怎么办，他用什么来回应人对神的爱的残缺，用什么？行善。千万把我们基督徒不要变得，你怎么回应对神的爱的残缺呢？来教会，不行的。信仰都是解决的这一点，神对人的爱是完全的，人对神的爱的回应是残缺的，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基督信仰就是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我们就完全了。只有相信神的爱，只有接纳神的爱，经历被爱的事实，进而做出回应神、效法神的爱的行动，我们才能建立与神和好的关系。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可以完全。任何时候去检查我们的爱，对人的也好，对神的也好，够不够？都不够。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做不够的时候呢，神给我们补够了。你接纳不接纳神给我们补够这个事实？你愿意不愿意用补够这个事实活出爱神的生命，即使它是不够的？这就是我们的基督信仰。我们基督信仰就是解决我们人在做不到的时候，即使我们相信神，神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我们还活出了一个不完全有残缺的爱，怎么办？谁给我们做到了？耶稣给我们做到了，十字架给我们做到了。你不管怎么样，神给你做到了，你要不要接受这个事实，接受这份爱，然后回应，不停地去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去建立与神的关系。所以因信称义，因爱成圣，那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圣经妙得很，圣经给我们没有留个灰色地带。我们人一般来说怎么表达？我爱张长老，我不恨他，这是不是一个好事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的话，我不爱他，我也不恨他，是不是？有没有生活中间夫妻关系之后也是这样子的？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哎，就那回事了。这样回答的人占50%，老老实实。你的夫妻关系怎么样？哎，就那回事了。就那回事是怎么回事？你说的详细点，就怎么回事啊？你说不出来，对不对？你说我也不爱他，我也不恨他。圣经这个恨是什么意思？圣经给我们没有留一个灰色地带。圣经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恨呢，就是爱的不够。有一个人有两个太太，两个太太嫁给他以后呢，还一人再带了一个小服务员，结果成了四个太太。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雅各。雅各爱谁呀？雅各爱拉杰。拉杰中文怎么翻？
Rachel
拉杰。雅各爱眼睛明亮的那一个妹妹，不爱戴着眼镜的那一个姐姐，对不对？利亚什么意思呢？利亚就是眼睛不明亮，有点近视，老是眯着眼睛嘛，就这么简单。对啊，那是我们现在翻译不出来，当事人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近视眼这个概念。若是那个时候能够干什么，能够做一个人手术把他那个割一下的话，我想谁呀？雅各是两个人都会爱，对不对？利亚呢就是眼睛有点近视，老是出的眼。拉杰呢眼睛睁得老是大的，所以呢就爱拉杰了。不爱谁？不爱利亚。他什么意思？他爱拉杰，恨什么？恨利亚。那个恨怎么讲？就是爱的不够。什么叫恨？在圣经中间，恨最基本点是爱的不够啊。 只要你爱的不够，就是干什么？就是恨。你在家里边，你爱的够不够？你说爱的够，行，这叫爱；爱的不够呢，那叫恨。所以圣经经常讲，我们要爱神，我们没有什么灰色地带。我说我也不爱神，我也不恨神，我也不爱某某，我也不恨某某。没有，你若是爱的不够，就是什么？就是恨。所以我们说，经历神的爱，相信神的爱，回应神的爱，建立和神互动的关系，在基督耶稣里建立的，不是在基督耶稣外。所以圣经为了反复说明这个问题，老是强调我们在基督什么里，基督在我们什么我们里，都反复强调这是个完全。为什么要这样介绍？这就是关系，这就是互动。不仅仅是我们主动的想到耶稣基督里，也是耶稣基督无条件的进入什么我们里。为什么要这样形容？你仔细想，就是关系嘛。耶稣其实圣经有许多道理啊，你反复想，简单想，很简单，而且都一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讲的就是互动关系嘛，这就是爱。爱是动词啊，要不要有动作？要不要有付出？要不要对方接纳？要不要对方以同样你所付出的那个爱的那个态度回应？你要不要再回应？再回应？再回应？这就是爱，就建立起来了。人的爱是残缺的，要不要接在永恒的源头上？因为神就是爱。把这个解除以后呢，我们往下走。阻拦我们这种爱的方式的，或者影响我们爱不够的方式的一个最基本的点，圣经是这样讲的：我们在回应神的爱，我们在效法神的爱。回应神的爱是爱神，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回应神的爱的时候呢，效法神的爱什么呢？像神爱我们那样去爱人。我们在这个时候呢，经常搅扰我们的就是专一的爱神和全心真心的爱人。耶稣基督时代跟我们的时代一样，任何时代都一样，在讲什么呢？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所面临的挑战都是一样的，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任何时代都一样，这是谁讲的？约翰讲的，对不对？耶稣基督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底下还会再分享。我们要不要爱神，回应神的爱？要不要？要。我们要不要效法神的爱去爱人？要不要？要。经常影响我们这种爱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单一的爱，我们不能单一的回应，搅扰我们的就是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所以我们现在讲世界，我们下边讲一个世界。我画了一个图，可以不知道看见？对，这是个具体的国内环境下的一个图。总体来说呢，上面那个图呢，虽然没有画起来，但是没有关系了。这是一个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目前教会所遇见的一个实际一个社会了。教会所面临的环境呢，第一，严重的逼迫；第二，部分程度的逼迫；第三，骚扰；第四，部分程度的逼迫；第五，部分程度的自由和完全程度的自由。我本来希望这个在若是在办公室讲就很好了，我会画一个图形的。那个图形呢是个弧形。什么是弧形呢？教会的组织形式和教会的人数和教会整个的情况的话，在弧形的最低点的下边这个点是严重逼迫的时候呢，在弧形的低点，人数就是最少的。然后呢，在完全自由的地方呢，也是最低点。像台湾，台湾现在宗教是不是完全自由的地方？弟兄姐妹们，从台湾来的，你回想一下啊，这是这个时间表呢排列的时候呢，是 2011年，在这个当时排列的时候呢，中国排列第37位。中国的宪法允许什么？宗教自由。在执行的时候呢，曾经有过什么严重的逼迫？现在严重逼迫，第一名是伊朗，第二名是北韩，然后呢，前十名除了北韩是共产主义，所谓的共产主义制度以外，剩下全部是在回教地区啊。中国排名第37。中国的宪法允许宗教自由，但是执行时候呢，以前曾经是严重逼迫，后来呢减为部分程度的逼迫，在执行时候呢，现在属于骚扰、部分骚扰和部分自由之间。我自己的观点啊，我在1904年在讲这个观点，和1911年已经过去了3年了。我现在自己的在国内侍奉的经验和环境所看的，现在外在环境已经不是中国家庭教会发展的主要阻力了。这一点呢，和我们宣教中间呢，可以联系起来的，其实挺重要的。因为在中国，90%的家庭聚会呢是公开的。90%的公开的家庭聚会中间呢，大多数没有受到形式上的逼迫或干扰。在敏感时间或者敏感地区的教会，在有些时间会被干扰。他怎么干扰你呢？他说的，最近要开两会了，哎呦，你们不要在外边做一些活动啊，悄悄的星期天就在你们这儿，不要出来就行了，我给你说一下，对不对？这叫逼迫还是叫干扰？还叫骚扰？或者说是都不叫骚扰了，对不对？90%是这样啊。我自己讲，我自己啊，被逼迫过一次，然后呢，不叫被骚扰了，他怎么骚扰你？他请你去喝茶，但是这个谁出这个钱？他出。我2次被请去喝茶，又问我一些事情，说的你不要来这儿了，你那么辛苦，你来这儿干什么呀？我看你年龄也不错了，听说我看过你的见证，你在美国过得好好的，哎呀，你回去吧。我说，嘿嘿，谢谢你的关心了。若是你的领导不让你干，你敢不敢干？他说我不敢。他说，我说你给我底下一个科员来告诉我，告诉你，他是因为是一个是一个那个市的统战部的办公室主任了。我说你底下个职员来告诉你，说的你明天不用上班了，你休假，然后你上面的你们的统战部部长告诉你明天给我干事，你听谁的？他说我听部长的。我说对了吗？我听谁的？我就问他，我说你说我听谁的？他就说，呵呵，你当然是听神的了。他清楚啊。然后就这个第一次就过去了。第二次同样一批人来找我，说的请你去喝茶。我说上次那个茶真是不好喝，对不对？他说还是来喝一喝吧。我说茶不喝了，见个面算了，有什么事你问我。然后见面以后呢，说的最近你们这边还有些什么活动？我说我这一说不成了叛徒了吗？敢不敢说呢？我说算了，我们这个面别进了，茶楼都没进就出去了，就走了。他说你留一下一下。我说不留了。这叫做逼迫还是骚扰？最多是个骚扰，对不对？所以中国基本在哪个阶段？在特定情况下，对极少数的教会，一年举不出来那么100个中国啊，属于可能是部分程度的逼迫。然后呢，大多数的情况下呢，在属于部分骚扰和部分自由之间。这是我的观点啊，可以不同意啊，你完全可以不同意，是因为我自己接触的只是我所接触这个面了，你可以不同意。我现在侍奉的教会，别人说大学生敏感不敏感？好像很敏感，对不对？一年了没人找过我。我现在已经说了，所有的事情只要找来的话，你们都指着一个指头去找新老师， 我在我们教会已经这个情已经成为一个规定了啊，只要任何有人来找，别跟他谈，去找谁，他们一起就喊信老师，没人来找过，要来找过我的话，我把怎么说已经对付好了。对呀，我说上面的政策让来找还是你自己的意愿来找，若是上面的政策来找的话，你就睁只眼闭只眼。我讲的话很实在嘛，我说若是你自己要来找的话啊，你要防止一个后果，你汇报上去以后，你的领导可能欣赏提拔你，也可能说你怎么给我找事儿不提拔你，你要承担这个后果啊。因为我这样跟人谈过嘛，他说老师呀，你怎么这么有经验呢？我说我人民大学毕业的，就要教的就是你们当官的人嘛，中国当官还不容易，报喜不报忧，少一事还是多一事，少还是多少，对不对？你学会当官嘛。他说哎呦老师你还真有一招啊。我说对呀、啊、我这是有圆滑还是有智慧啊？
智慧。
你们都可以评论。所以呢你看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国内90%的教会属于部分骚扰和部分自由之间。现在所以你们去我们教会服侍啊，是什么的？是自由的，没有人来骚扰你们，所以不用担心。我现在这个教会呢，没有找过一次找房，没有找房东的。我整天跟孩子们说声音小一点，声音小一点，小孩子唱起来跟吼一样，对不对？我们教会大概有我们现在做的一半的人，60-70个人嘛，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个人，唱声音比我们刚才大多了，和吼一样。在国内呢，讲道跟我现在方式也不一样，我问一个问题啊，底下哗就使劲喊了，所以很像哪一种教会呢？很像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要经常学讲道学嘛，讲道学以后上去操练嘛，我发现白人、中国人和黑人弟兄讲道方法都不一样。我一个同学是黑人弟兄，刚一上去以后，哎 ，Give me some voice， Give me some voice， 还没讲到以前就是这么样子。然后呢，然后你讲完以后，刚一讲讲到好处，他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对不对？哈利路亚，太美了。我们都不给一个 voice， 对不对？重要不重要？下一次来讲道的话，明天我讲的时候你们在场啊，我说 Give me some voice， 你们。不要拍手都不要啊，阿门呀。真是有时候你想我们信仰，大卫把约柜迎回来的时候呢高兴到什么程度，还有呢光膀子，你说现在哪个牧师讲到光膀子，哪一个牧师讲到光膀子？
我脱衣服的话，你们就怪怪的了。我故意把衣服脱掉。
你看，美国有个非常有名那个布道家嘛，穆迪嘛，穆迪什么学校毕业？小学嘛。穆迪在芝加哥讲道的时候呢，底下坐的都是那些大银行老板、那些富人，他们怎么听穆迪讲道？做半个意思，就是。本来是这样啊，看着啊，这样听的，听着听着就成这样了，就做半个意思，就往前听。为什么？我想可能目的也光过膀子吧。对，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插讲了。中国家庭教会现在目前在哪一个阶段？部分骚扰和部分自由，外界环境。特别是外界政治和宗教这些环境已经不是中国家庭教会受影响的核心内容了，是什么？金钱。所以呢，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金钱，在这个金钱和发展大潮之下，这个中国教会现在问很简单，不要问中国教会了，中国社会现在是物欲横流，道德沦丧，金钱至上，还是物质丰富，环境优雅，人心良善？中国社会哪一个特点？ 前一个还是后一个？
前一个。
前一个，为什么在前一个？其实许多来到美国的这些中国看起来有钱的人啊，他们为什么要来到美国？我找了很多这样的人谈话，他说在我们在中国日子过得好得很。首先什么好？我感觉好嘛。他说我们担心什么呢？他说我们只是担心我们的儿女再好再好也过不到现在像我们这样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才移民。他们移民一个很简单啊，他们并不是在中国过得不好，中国是好脏好乱好热闹，热闹得很。广州的地铁以前是11点关，后来为了社会治安呢推到10点半关，现在又恢复到11点关了。因为到11点那还叫一个不夜城，晚上9点天黑，这个时候呢大排档才摆出来，酒才喝出来，才开始吃喝玩乐了，一下吃到什么时候？晚上11点才回家。所以这些人他并不是说来美国是为了享受美国，在美国他们不享受，他们认为是在做活监狱。他们只是担心他们的儿女过不了他们这样的日子，是为了儿女才移民的。这点其实很重要。所以金钱至上，金钱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是中国社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而且金钱影响了社会，不仅影响了社会，而且影响了教会。中国团队以前在我现在去那个地方，在河南方城，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团队之一，中国教家庭教会五大团队，河南方城、河南唐河、安徽的立新、颍上和温州，这五个团队。这五个团队中间有一个领袖，以前叫张荣亮。张荣亮的话，有一次问他，你团队多大？他说我团队有1000万人。别人说真的有1000万人吗？他说嘿嘿，好赖也有500万。也就是说在一句话中间多少人不见了？500万不见了。但是我确实见过他们在另外一个城市的团队，那个团队叫一个弟兄领着，为着安全我就不说名字了。他说的，他让我见他们团队领袖，他那个团队在那个城市最少最少是20万。一个人高高的在上面，如何使得这个500万人这样一个团队运作？我们在美国我就知道了，教会不是全靠钱。但是没有钱行不行？不行嘛。所以他要如何让他这个团队进行运作呢？他必须需要钱。他怎么需要钱？他来美国。他1996年来美国的时候呢，在不同的地方呢做了一些分享。那个时候大家对北美对华人教会在中国还不太清楚。那一次募捐了16万美金。他就把这些钱呢就给他重要的一些部门分一些，自己掌握这个钱，然后呢做一些运作。过一段时间没钱了又要来美国，结果他最后呢他的护照呢被政府卡住了，但是他若是没有这笔钱，募不到这笔钱，来不了美国怎么办？用了他假护照。假护照用之前呢政府知道，让他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呢卡住了，判了几年刑？判了7年刑。整整坐满了7年刑以后呢，现在又出来又要开始做他以前的团队了。也一样，韩国最有名的最大的教会那个人叫什么？赵永基。然后呢他的儿子还是女婿在做生意的时候呢钱不够，拿了2500万美金去补那个洞，这次又判了3年刑。为了他的名义，为了他在韩国教会的影响，政府说4年监外执行。也一样，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中国教会呢，外界环境对教会的影响有，但是不是决定因素了。在这个中国金钱大潮之下，钱，金钱怎么处理它？所以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 不是恶或者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不能是什么意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般讲的是不应该，对不对？其实不能就是你没有那个能力。让一个人侍奉两个主，而且同时都是爱的，或者同时都是恨的，你人做不到。要让一个人侍奉两个主都是爱的，你做不到，就像让公鸡下蛋一样，你没有那个基因。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同时对着马门的时候呢，同时对着神把它放在平行位置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对他是一个态度。我们做不到，因为亚当夏娃在这个身上就失败了。我最近反复在思想，为什么神在亚当夏娃被造不久就告诉他，园中的果子有一个你可以吃的，那叫什么？生命树。当人对生命树的时候呢，面前的选择是几个？几个？一个是生命，你可以吃的，但是园中有另外一个果子你不能吃的，那叫什么？善恶。善恶树上的标准，面对善恶树上有几个标准？两个。面对生命树只有一个标准，是生命。面对善恶树是几个标准？两个，一个善一个恶。当人面对两个标准的时候呢，人在要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呢，人的基因就到了极限了。因为人没有在面对两个事情平行选择的时候呢，选对的这个基因。我最近反复想，为什么神要把善恶树摆在人的面前，让你不要去动？很简单啊，你要出门了，你们家停了一辆刚买的新车，你儿子16岁了，你把钥匙都拿走了，但是呢，你有一个钥匙锁在那个保险箱里，是为了你一旦把钥匙丢完以后去取的。你给你儿子说，我知道你想开车，你出门以前，我出门了，我要出去一个月呢，你千万别开这个车。你告诉他是让他去开还是让他不去开？你说这句话的目的是让他开还是让他不开？还是试探他？不，你只有一个目的，你不要开。你只有一个目的，你是不要开的。当神告诉人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你一吃就死的话，神的具体的命令意思是什么？不是我给你自由意志让你去选择，让你去死试一试，不是，你是不能动的。为什么？在善恶面前，只要你一选择，那就突破了你的基因，你过了你的限制的设限了，你就干什么？你就完了。我最近反复想这个问题，因为生命树面对我们面前的时候只有一个选择，是生命。善恶树表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一选择就出错。因为一个人不能什么侍奉两个主。我从这一句话我跟伊甸园连在一起了。一个人当面对善面对恶的时候呢，你不是恶这个爱这个，你就是爱这个恨那个。人没有在两个平行关系截然相反的平行关系中间选择的时候呢，你不能，你没有那个选择的基因，你一选择，你一把你自己放在那个环境，你就出错了。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没有那个能力。当一个人面对两个主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能一碗水端平，我们只能做一个选择。为什么？当一个人面对两个事情截然不同的时候呢，由你来做选择来决定善恶的时候呢，谁是主？你自己是主。当你平行的面对神面对马门，你要做选择的时候呢，谁是主？ 神也不是主，马门也不是主，你是主。当你要做主的时候，当人要做主的时候呢，那个被设定那个被造物那个极限呢就冲破了，就叫犯罪了，就不完全了。弟兄姐妹们，在金钱大潮之下所影响的中国教会也好，中国社会也好，包括在我们生活中间也好，我们没有能力去在面对两个主的时候呢做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不应该把两个主摆在我们面前。只有基督徒才存在这个问题啊，在世人面前有几个主？一个。在我们在新天新地有几个主？一个。我们就是从以前一个面对邪恶的主向将来面对永恒的主中间呢，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面对两个主中间的时候呢，我们逐步逐步逐步把以前那个平行地位呢摆成什么？垂直地位。这就是我们讲的，从负面上来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把以前只是面对世界，出现面对世界还是面对主，把谁摆在面前挣扎挣扎。有些人呢一辈子生命活在世界面前，就把世界摆在面前，把神成为幌子了。有些呢在真理的教导之上，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彼此相爱学习和激励的生活中间呢，慢慢慢慢慢慢什么，把主摆在面前。像大卫所说的，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他就在右边帮助我。这就是耶稣说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只能侍奉一个主。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垂直面前上，我们永远没有平衡面积上的摆两个主，我们只有在垂直面前上，我们把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其他东西都会干什么？加给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就是以前只面对世界，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在面对神还是面对世界的时候呢，我们一辈子在这个中间挣扎，还是学习着按着神的教导把世界摆在神所当放的位置上，把神摆在面前，单单侍奉我们的主，其他东西都加给我们。我们生命成长就是这样，开始是一个，后来有两个，最后错位错位错位，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耶稣基督说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人要么侍奉马门，要么侍奉神，你不可能同时，你只有一种生活形态。若是你把马门永远摆在面前的话，你就没有信。圣经没有什么黑白的，你若是有挣扎挣扎，最后挣扎结果是常把神摆在面前，把其他的摆在后面的话，慢慢慢慢慢慢有了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其他东西都加给我们。加给我们有没有金钱？有没有？有没有爱情？有没有婚姻？有没有儿女？有没有工作？有加给我们的时候，有没有看起来不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信仰一方面是解决我们对神爱的残缺怎么办，还有一个解决，不仅仅是解决我们看起来比别人日子都过得好的时候呢见证我们的信仰。我们有没有比别人日子都过得好的时候见证信仰的时候？有没有？像没有受难的约伯之前，牛羊有没有成群？儿女有没有成群？仆人有没有成对？可以不可以见证神的信仰？但是约伯最大的时候呢，是在都没有的时候呢，你能不能见证信仰？神都给了我们，我们可以见证信仰。神看起来让我们不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不可以过一个跟人不一样的生活，荣耀神？这是我们的信仰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因为在别的宗教里边，当你没有外界这些人可以看到的因素的时候呢，你就没有神了，对不对？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当灾难临到我们，困难临到我们，金钱的困窘和人际关系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经常是什么？神哪，你真有吗？对不对？这个问题必然会问，不问太属灵了，我做不到。因为我太太当年和我决定做宣教士的时候呢，是2002年了。我本来没准备上神学院，这点我是受一个我把它也称为一个对我有影响的吧。他其实不是前辈了，对我有影响的。他说：“其实你没有必要上神学院了。”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他说：“你做两件事，你到神学院去最多是学两门课，什么两门课呢？希腊文、希伯来文。学好以后，你原文看圣经了。”我就这样做的。所以呢，我们把我们公司关了以后呢，准备去宣教。我本来就说的，我只去哥伦比亚神学院学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学完以后呢，走了去罗马尼亚做宣教士。罗马尼亚现在听起来好地方，是苦地方，苦地方嘛。当年我们从国内来，我这个年龄还以为是好地方呢，最近真的到西方以后才知道那是个苦地方。我们不知道罗马尼亚，咦，欧洲好地方去宣教。刘传章牧师说：“来吧，我们在这边还有一个点呢，但是你要准备受苦啊。”我说：“罗马尼亚好地方。”他说：“嘿，罗马尼亚苦地方，去。”我们就把生意送给一个朋友，学了希伯来文、希腊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没开始呢。我们要去罗马尼亚当宣教士了。我太太本来是每年的2月份做妇女的那个体检。过了一定年龄，40岁、45岁、40岁就开始要做了，对不对？那年我们因为要去罗马尼亚，就没有去做那个体检，2月份没做。我们说8月份去罗马尼亚，然后我们6月份就做。去一做以后呢，卵巢阴影。那个时候我正在希伯来文考试呢，我做梦都念希伯来文。那个时候，刚刚在我考试那一天，我太太呢做那个活检，祷告：“神呐，你让把该看的看见。”结果一看就看见了，但他没告诉我。我说：“结果怎么样？”他说：“明天才出来。”我那天就考，第二天我考试嘛。考完试以后，我打个电话，我当时在南卡，离我们那儿还有几百英里。我说：“结果怎么样？”他说：“恶性的。”我说：“刚出来。”他说：“昨天就出来了，我没敢告诉你，担心你考试不好。”我这是车子一开就往家里跑。回去以后呢，我们家里满了人，都给我太太祷告。祷告的结果是，祷告就说呢：“神呐，你让他该看的就看到了，这一看真是看到了，是恶性的，要不要做手术？要。做手术的时候呢，我太太呢坐在轮椅上，开始一段是我推着，到了手术室门口，有护士接着推了，说：‘有什么说的吗？’我太太看着我说：‘心里我害怕。’我当时也害怕，我就哭了，我嚎啕大哭，在医院里边，丢克医院里边。出来以后呢，本来就瘦，人薄的呀，就跟张纸在那个手术床上一样。问的第一个问题还是：为什么是我？会不会问？神呐，你让我出来我就出来了，你让我把公司不卖，白白送给弟兄姐妹我就送了，你让我去罗马尼亚宣教我就去了，怎么会是我？都会问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以前那个世界观，只有一个世界的时候呢，只有一个罪恶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有挣扎。我们只有信的时候才会挣扎，神呐，怎么是我？若是你，这些东西应该是没有的，对不对？若是你，我把你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的义，其他一些好的东西都加给我了，不是所有的。
我们就以为信仰是什么呢？信仰的话，只有我们过得好的一帆风顺，比别人都好，现金买房，现金买地，然后做生意不愁啊，什么都好，然后口袋一摸都是钱，哎呦，神啊，你真祝福。没了呢，没了身体呢，我们第一个问就是，神啊，你真存在吗？信仰告诉我们什么？不仅仅我们比别人强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见证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在比别人看起来都弱，一身的病，穷的叮当响，看起来人际关系都破产的时候呢，你能不能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做完手术以后呢，医生说，哎呀，你真幸运呐。我说怎么幸运？你这个说太太，你这个癌症细胞出现才一两个月，大小和25美分大小的一样大，薄的跟一张纸，是腺体的。你若是按照你的平常的2月份来的时候呢，没有，你明年2月份再来的时候什么？扩张了。来的是时候，割的是时候，看的是时候，你要不要哈利路亚赞美主？当时我们就赞美主，但是走出来要多长时间？需要不需要？也需要。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变什么？后边很重要。我变什么？我变不致动摇，而不是说我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腰缠万贯，我就凡事顺利，我就什么五子登科，我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是。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干什么？我便不致动摇。圣经用词用的妙不妙？圣经用词用的太妙了。你必不致动摇，在哪不动摇？在金钱没有的时候你不动摇，在困境的时候你不动摇，在神看起来不关顾你的时候你也不动摇，在信仰上你不动摇。这个比家产万贯，比凡事顺利，是不是更合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就是神无条件爱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有亏欠有残缺爱神的时候呢，谁给我们补全了？我们的信仰就是说呢，不仅仅凡事顺利的时候呢我们荣耀我们的神，我们凡事不顺利的时候呢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们一样荣耀的神。核心在哪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常将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他东西都加给我们，有他在右边，我们便不致动摇。我们信仰上不动摇，我们生活上不动摇，我们环境上才能不动摇。环境永远能动，心动的人心不动，心在耶和华神里边，环境动不了我们。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列出了两个标准，其实在圣经历史中间呢，经常在人们的面前呢有两个标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呢，面临的是谁？耶和华独一真神还是巴利？是不是这样？随着往后走，当以色列人没有胜过拜偶像的诱惑，被掳了。被掳回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可是一点点都不拜偶像了啊，一点点都不拜了。但是形成了一个什么？一个宗教。在他们的面前有一个耶和华独一真神和他所派来的耶稣基督，另外一个是自己形成的宗教。他把谁摆在他面前了？以色列人当时的律法主义者把宗教摆在他面前了。所以耶稣基督是主还是法利赛人所信的那套宗教教条是主？再往下，当福音耶稣基督是主，当我们的信仰传到希腊传到罗马，这时候呢两个主，耶稣基督是主还是凯撒是主？对不对？耶稣基督怎么说？金钱是主还是独一真神是主？只有在我们信仰中间才会出现几个两个主的问题。
因为在世界中间呢，它不存在两个主，它只有一个主，撒旦权势所掌握的一切，对不对？罪只有在信仰中间呢，我们才可能出现把耶和华神摆在面前，还是把巴利摆在面前，把善恶同时平行摆在我们面前，不能够成为一个常态。我们必须把谁摆在我面前？我们必须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才不致动摇。我们只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东西才能加给我们，这才是我们逐步逐步在信仰里边合一的生活。国内的环境是金钱，现在的环境就是你把你在各种环境中间自己作为挑选，还是你把神单单摆在我们的面前，让他做我们的主。信仰若是成为挑选的话，谁是主？自己是主。而且北美社会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谁是主的问题。我们有时候是选择神来信仰，开始都会有这个阶段了，但是成为常态的话，有一天你所选择的达不到你的目标，就不来教会了。我经常讲，我们那点本事呢，就单单会撒给神。上班去以后呢，老板把我们骂一顿，我们是不是有时候真的跟个龟孙子一样，一点气都不敢说？受了气，你敢不敢跟老板回骂一点？敢不敢？不敢嘛。在美国还好，在中国有些老板啊，有时候骂员工啊，真的跟龟孙子一样的骂，脏话都骂出来了，有时候还拳打脚踢呢。你那点本事，你敢不敢给他撒？我就问我们的年轻人，你在公司里边受了老板一点气了，你明明把活干好了，他把你骂了一顿，你不敢回应；你没干好，他把你骂一顿，你更不敢回应了，是不是这样？他说是。我说怎么在教会里边把你批评一下，在教会里边遇到一点点不顺的事，你把那点气都撒给神。我们那点本事怎么就会撒给神？还有在国内的家庭关系里面讲，我说你在外面受了气的，你怎么那点本事拿回家来就撒给你老婆？就那点本事，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千万别搞得在任何人面前你都可以受气，你把那个气撒给神；在任何人面前你都可以受气，你把那个气撒给老婆。真是这样子啊，弟兄姐妹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核心我们没有侍奉两个主那个什么那个基因。而且在两个主中间我挑选的时候呢，我自己成为主了，一旦不合乎我心意以后呢，就不要了。我们的信仰就是从前一个撒旦魔鬼成我们之主，我们认识独一真神以后呢，脱离自己选择的那个地步，把神摆在我们面前，常把他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把其他东西呢随着这个垂直关系把它摆正，逐步逐步的在主的里边让他的恩典来做工。所以金钱那个问题呢，其实是个大问题了，人心的问题也是个大问题了。因为在人心和金钱面前呢，谁都会变，没有人一个人不跌倒的。大卫在格利亚面前，格利亚面前跌倒没跌倒？没有。在谁面前跌倒了？巴拿对呀，巴什么？八十八，对不对？你有你不跌倒的那些困难，你可以不跌倒，你有你可以跌倒的地方。赵天恩牧师呢，是我们国内神所重用的，在国内施工上一个非常重用一个牧师了。赵天恩牧师很有远见，但这个远见有时候看得太远了，看得很对，但是人做不到。赵天恩牧师当时为了发展中国施工呢，在北京郊区，在北京机场面前，机场买了一块地，那块地多大呢？比我们停车场大。北京的地当时买的时候不太贵，我去的时候呢，那个地呢啊，盖了一个回字形的二层楼，横的十个房，竖的五个房，横的十个房，竖的五个房，盖了三层，这样一座楼在里边。另外一个是个 L 型，横的四座房， 竖的十座房，三层楼在那里面盖着，里面还有厨房不算，还有运动场不算，以前是这样，后来听说这块地要收了，那马上把这块地呢全部用什么，全部用建筑盖起来了，以后政府征收这块地是什么方式征收，全部按建筑面积征收，那值多钱呀。赵天牧师把这个地买了以后，就给了他当时信任的一个弟兄，你来监管。现在那块地呢，那个弟兄说，这是我祖上留给我的，赵师母去说了多少次，请人说了多少次，包括说到你不怕什么，祖上留给我的。不要相信我们人在任何面前凭着我们自己曾经侍奉过那个成绩，那个人有没有成绩，有没有被逼迫的历史，有没有能够得到赵天恩牧师这样的信任，有没有在逼迫面前，在事故面前站住了，在什么面前跌倒了，那块地，那块值上亿的地，赵师母现在把那块地还没要出来，那个地钱支付手续已经转了，他都不怕神。其实我们在钱的面前，我们有时候真是怕钱不怕神，我们在名誉地位面前，我们真是有时候怕名誉怕面子我们不怕神，我们在事工面前，我们有时候真是怕事工做不好我们不怕神，我们把谁摆在面前，我们把世界摆在面前。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好那个，就是好这个恶那个，我们没有这个基因，只能摆一个。生活中间运用很重要啊，只有把神摆在面前，夫妻关系才能好，只有把神摆在面前，儿女关系才能好，只有把神摆在面前，工作关系才能好。而且这个好坏不是以我们的标准为定的，我太太动了手术了，我们当年神啊你怎么这样对待我，最后明白有神的美意了，这样动手术是不是神的心意，若是二月去查不到，下一个二月去能不能出来就不知道了，六月让我们查。所以有一天我去一个医院看牙医，我已经，你相信不相信，我已经基本来说20年没有进医院了，最多就是有一次看医院，去为什么去医院呢，去我们那边在加州的时候呢，采那个野的那个茴香，结果呢 Poison Ivy 呢给我感染了，我就是去看 Poison Ivy， 现在是我记得我去看医生的历史记载，我平常很少看病，就跟丁长老一样，但是我祷告让我别得大病，我还祷告，我现在可以不用戴眼镜看这个字，我也不戴老花眼镜，我现在就祷告，神啊让我做眼睛保健操，让我不要戴老花眼镜可以看书。所以呢我就看牙去了，那个牙医诊所连扫地的带护士带医生40个人，5个人得癌症。带我去看病的那个姊妹呢就说，这边有一个同事明天要动手术了，你给他传一下福音。我去了，我说听说你身体不好，他说是啊，怕不怕，不怕。我说我太太也是，我太太也是2002年查出癌症，我推着他去医院动手术，在手术房面前他说我害怕，我哭了，他也哭了，他说我也怕，我就把他抱着，我说别怕，我给你祷告。简简单单的祷告就是2分钟，他说谢谢你，哭得眼泪汪汪的。我说为什么不待在家里，我怕。第二天动手术，不待在家里休息，在牙科诊所还来看病，为什么，我怕，我怕病，我怕孤单，我怕出不了那个手术房，我怕是恶性癌症转移。
简单的。神通过我和我太太经历过这样的苦难，简简单单的给那人的祷告了两分钟就走了。我那个姊妹还以为我会给她坐在这儿以后呢，三福上去了。我没上三福，我也没用一句法，我也没用四律，就说我也怕，我太太也怕。第二天那个带我去那个医生那个姊妹说，那个手术动得还不错，那个他们那个同事呢特别感谢我，经历了我们的神通过我们的生命跟他在一起对他的安危。弟兄姐妹们，我们面前能摆几个主？我们面前只能摆一个主，先求他的国，再求他的义，其他的东西都加给我们，加给我们千万不要单单的把它都证为好处，一切的丰顺加给我们以后我们才能如何如何如何。我们可以在看起来不如别人的环境中间，我们过一个和他们不一样的生活，来见证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信仰。生命成长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因信称义，因爱成圣，因望得荣，因盼望得荣耀，由信神到爱神的生命成长。生命成长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把耶和华神摆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个。我们人做不到不爱他不恨他，我们人老想停在那个灰色地带，但是圣经说恨是什么？爱的不够。当我们把当爱的人爱的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失去了神对我们的标准和要求了。耶稣基督从来把他跟我们的关系呢没有放在爱的不够，爱的够够的，甚至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爱彰显出来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我们的信仰。圣经中间有一个人，约书亚，他给那些犹太人说，至于我和我家干什么，我们必侍奉耶和华。他用的字这个是个侍奉，但是呢对别的人他是怎么说？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只有一个选择是侍奉。然后对别人说，你们在你们以前的祖先在大河那边拜偶像和耶和华真神面前，你们什么？你们选定啊。结果约书亚动摇没动摇？没有，因为他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侍奉。然后那些人是什么呢？选定。最后选定没选定？没选定，整天在独一真神在巴黎中间摇晃摇晃摇晃，所以带出来一个世世世代软弱的时代。人一有选定，一有在两个和多个选择面前选择，人自己做主了，就超脱我们那个基因了，就超出我们能够正确选择的范围了，所以最后的选择都是错的。我们的信仰不是说没有矛盾，我们的信仰不是不会经历在两个主中间的选定，因为只有基督徒，只有我们才会有这个阶段啊。外边的人没有这个阶段的，外边的人只有一个主，就是世界，就是撒旦魔鬼所控制那个世界，不是天父世界。只有我们才会有两个选择，但是若是把我们长期放在两个选择中间，选择成为常态，那叫做试炼试验。常常把自己放在选择中间选来选去，就是等于说把自己放在什么中间？试验和试炼和试探中间呢？不可能不软弱，不可能没有选择，但是选择永远是若是成为我们基督徒信仰一生的一个常态，就麻烦了。
我们必须学会什么呢？耶稣基督所说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其他东西都是什么？加给我们。加给我们的东西绝不是主体啊，有了主体才加，没有主体加没用。若是前面是个零的话，你再加多少的一有用没用？没用。前面若是个一，你加一个零是一个改变，加一个零是改变，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比喻，对不对？把耶和华神常摆在我们面前，其中东西都加给了，把那能够加给我们的东西摆在面前，神是不会加的啊，因为他是主体。弟兄姐妹们，若是选择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的信仰就必然要出问题了。我们的信仰若是常以这种作为常态，我们信仰就没有脱离自我中心的阶段。若是我们的信仰常常是在两个选择中间摆来摆去，我们就很难经历被爱的事实，更难活出爱神爱人有爱的生命。实际运用，我们还是讲实际运用。在我们具体的生活中间，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很重要啊。我们在生命中间，你具体的实际困难是什么？你的软弱点是什么？你在哪一个点上我们经常软弱？把它找出来。今天早晨我们在那个高长老家就问友爱，友爱昨天的腰不舒服，我们就爱友爱腰怎么样，他说好了，快好了。我说这什么意思？我把疼痛点找出来了。若是你腰疼哪儿都不知道的话，麻烦不麻烦？你按摩都不知道按在哪儿，对不对？我们生命中间什么是最容易让我们软弱的那个点？把它找出来，在神的恩典中间，在教会的生活中间，求神让我们慢慢慢慢的学习战胜它。我们祷告。主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保守看顾我们的心思意念。圣经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无心事，人所做的一切，无论外在形式如何，内在本质其实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求主啊，你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只有单求你的国你的义，才会有其他东西加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主次顺序。求你让我们回到圣经，求你让我们单单的回到神的面前，求你让我们打破我们心中的一切偶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求主保守看顾。主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
再往下放，再往下放那个照片。那个西牧师，你没有给我解，没有帮我们解释一下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最后一张照片。
哪一张？
最后，再往下。
这个啊。
再往下，这一张。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这就是咱们宣教区。
Okay。
我来讲一讲。我们家住那个地方比较偏嘛，出来以后呢，坐公交车的话还要走一点，还要拿上行李，所以我们就坐这个蹦蹦蹦。这个叫做什么摩托车发出的音，以前是有汽油叫嘣嘣嘣，所以我们也叫嘣嘣嘣。前边放了两个箱子，后边是我和师母。我和师母来过一次，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们也见过，虽然瘦瘦的，我就抱着他，很写意吧。所以他们说，我说我给起个题目是咱们宣教去，结果呢我们家师母的姐姐说，你们去旅游过得真潇洒呀。若是你坐那个车那么冷，在我们当时只开了大概有5英里，10公里，是不到10公里了，你再开上20公里，你看你潇洒不潇洒。咱们宣教去。
好。 谢谢谢谢邢牧师。那我们能不能征求，就下一次我们这个恩语杂志能不能登这张照片？
可以啊，
可以哈，我们就叫咱们宣教去。所以真是非常感谢邢牧师啊，为我们这是讲的这个非常生动，大家都没注意时间嘛，我们都超时了。所以明天最后一次啊、主日崇拜的时候，邢牧师继续给我们啊、征道，所以我们真是非常盼望这个能听到邢牧师的讲道，这是非常好。不仅是从理论上，从这个圣经的知识上，更重要的从这个生活的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最缺的可能就是从实际上，从爱上去这个来见证我们的信仰，去传福音，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好，大家啊、谢谢大家，我们晚安，大家默祷之后可以就啊、回家。